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懂得了什么是转变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2月23号。我是94年底得法的老弟子，之前身体上多次出现过病业假象，每次都能比较快的过关，思想上似乎也未曾出现过波动，但这次不同，它是反复出现。第一次，我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对病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后，有了好转。当再出现类似现象时，我又加强学法，我对所谓的病业又有了更深一步的体悟和理解。我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切身感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希望能够给那些还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些帮助，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磨难中要坚定。2013年8月31号凌晨2点多，我被胸部的一种刺痛弄醒了。那种痛说不上来是啥滋味，不是剧痛，就是紧揪着你，让你很难受。我变换了卧姿，由右侧换成左侧，毫无帮助。又换平躺，也不起作用。为了不影响身边熟睡的母亲，我赶紧起身坐到沙发上，立掌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身体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邪恶因素及一切旧势力的干扰。约莫半小时后觉得好多了，就回到床上继续睡。发过6点的正念，练完静功，一切正常。上午和家人一起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胸部有种麻麻的感觉。午休时左胸肋下至背部都痒，还隐隐作痛，没介意。下午虽说不太舒服，但还是听完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晚上来了客人，陪同客人谈话时就有些坐不住了，腰部不能自由活动，且有发胀的感觉。客人一走，我赶紧开始练功。以往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练功就能缓解，但那天不行。练第一套动功中的弥勒伸腰。弥勒伸腰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用力一抻，先前麻木的地方像抻裂了似的，左胸整个肋骨区域也像被抻伤了一样，每个肋骨的骨头缝里都发痒，那种难受是从未有过。晚上睡觉就感觉左边胸部、肋部到腰部都发胀，早上起来只是略有些好转，但感觉那个区域很沉重。9月1号下午回到自己家，晚上参加了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练功。睡觉时身体那种难受依然存在，痛、痒、胀，搞不清是表皮痛还是里面在痛，怎么躺都不舒服，衣服蹭着这个部位都感到痛、痒。这时冒出了个想法，这个区域除了有肺还有什么器官？难道是……一下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师父在《经济要旨论语》中告诉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这是在用常人的观念看问题，修炼人是没有病这一说的，我这种状态显然不对劲儿。现在师父带领弟子正法，身体出现这种状态，是旧势力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的因素企图以这种病业的形式阻碍弟子主事正法。那我为什么能被邪魔钻空子呢？我开始向内找。最近学法练功都很懈怠，虽然也做这一些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但说不上尽心尽力。发正念每天就做那么3-4次，总体上看，我的修炼状态远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精进。这就是旧势力给我造成这种磨难的口实，那就赶紧纠正这种状态，做好3件事吧。同时要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这种所谓考验。2-3天后，身体并没有明显的好转，那可能还没找准自己存在的问题吧。无论怎样，就是要做好该做的， 该我明白的也一定会明白，该好的时候就会好，只不过我悟得慢些吧。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又过了两三天，那种不舒服持续着，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同修们。同修帮我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的干扰和迫害，然而情况仍然没有大的变化。集体发正念的效果不像以前出现问题，大家帮我发正念那么有效。我又想，这难道是该我承受的磨难？修炼了不等于什么磨难都没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既然发过正念，也求过师父，没变化，那就按师父说的坚定信心的正念闯关了。我把其他杂念统统排除掉，认真做好三件事，在心里反复背诵师父的苦其心志、无存、坚定、师徒恩、怕啥、寻等诗词，以加强自己的正念。睡觉时我就一遍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一做身体好了许多。第二部分，改变常人的观念，做真正的修炼人。过了两天，同样的问题又出来了，我又采用师父讲到的善解的办法，有所缓解，但不好的状态总会反复出现。十天了，心里便冒出许多奇奇怪怪的念头，有的甚至完全是常人的想法，不仅想到自己，还想到家人，也想到大法，还怕影响其他同修，更怕不修炼的丈夫误解等等，自己都不知道那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知道这些想法都不对，赶紧清除。学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看到师父回答学员有关过病业关的问题时说，像修炼人一样对待你眼前的那一切，就什么都能走过来了。你就想，如果一个神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怎么对待？当你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这样想，你就那样去过，那样去对待看看。是啊，我得赶快规整自己，不能用人的思想胡思乱想。这时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么多放不下的执着。能否像师父说的，像一个神那样对待自己的问题，把自己人的想法转变为神的想法，那就是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是自己的层次的体现。我要求自己就按师父说的做。继续向内找，看到自己缺乏善心、耐心，而且还有自以为是的成分。过去觉得自己要遇到多大的病业关，一定都不是问题。可现实呢？惭愧。而这种惭愧又和自己的面子观紧密相连，觉得自己是老弟子了，遇到病业假象还过不去，太不好意思了。这不是虚荣心和想要证实自己的心吗？找出了自己如此多不好的人心，赶紧归正。每一个不好的念头一出来，就立马解体它。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如果不能抑制自己人的思想，任由它如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就会形成新的思想业力。时间一长，就会被这种思想支配，那就会使自己的信心受挫，对法产生动摇。但有时觉得人的某些思想真的挺奇怪的，一时也找不到他们的来源。无论怎么样吧，他们是错的、坏的，就解体它。我尽量多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和发正念，出门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者是念正法口诀。一天我突然悟到一个理，大法正天地，正乾坤，邪恶无所遁形，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么我要做的就是用法规正自己这个小宇宙，只要规正了，邪恶就全灭。悟到这里，一下觉得身体轻松了许多，所有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没了，心情自然好了很多， 关似乎过去了。可是一两天后，做胸部位的那种状态又出现了。白天穿衣服都要剪那种布料轻柔的，款式比较宽松的穿，否则那个部位的皮肤就非常难受，睡觉老感觉那个地方不舒服，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似的。甚至有一天晚上4点多，我又被那种不舒服的痛感搅得没法再睡，爬起来赶紧发正念，持续了40多分钟的正念后，休息一会儿，又接着6点的正念，过后觉得好些了，但知道那还不是正常状态。怎么会这样？我到底误在哪里？9月17号晚上，我从头开始看转法轮，读到：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也就是说，从开始修炼，我的身体就已经不是常人的身体了，我的身体是净化过的。现在这种不舒服，即使再严重的病业，并不是我的身体出现的问题。那它是什么？它就是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又在我身体上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就看我能否区分。这不又是在检验我的悟性和对法的真信吗？我因为身体出现的这种不舒服，感到难受担心时，其实就是忘记了我是修炼的人，是师父的弟子这个基本事实，把假象当真实，说明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放不下。这不正暴露了我的问题吗？这时我真感觉到遇到这样的事真是好事，不是坏事。在当前，这种假象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造成的，是旧势力利用我们没修好的地方或者业力钻空子，把他们安排的东西强加给我们，说的是帮助我们提高，其实是想用旧宇宙的力安排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可这样的安排能算数吗？当然不能。那我们就要否定这种假象，这种邪恶的安排。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反过来看，不是师父给安排的，那师父为什么不管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修炼中的漏洞造成的。这些漏洞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旧势力有了给大法弟子制造磨难的借口，这让师父怎么管？初五下午，我和母亲一起学经济要旨，读了道法这篇经文。练功抱轮时，道法中的一段话在脑中出现。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选自《经济要旨》道法。师父告诉我们用修成的神的一面正法，修成的一面是神，神的思想能和人的思想一样吗？神来操控这个身体，他会怎么对待这种种的干扰或出现的假象呢？神的身体会有病业存在吗？这不是基点问题吗？这不就是转变观念的问题吗？一个人修成神，还会有人的观念吗？虽然我们的身体还有没完全演化好的部分，但如果我们站在神的极点上看自己，那我们的许多观难是不是就变得极简单了？ 我们用修成的一面神体来带动人体的演化，那会是什么状态呢？这突然的领悟让我心中一阵欢喜，身体一下子轻松了，似乎瞬间开窍了，真正明白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其他我讲的只不过都是在解释转法轮。这个领悟让我在随后几天的学法中对转法轮里的每句话都好像有了不同的理解，打坐也突然间变得轻松，可以毫不费劲儿地坐80分钟，甚至可以更长。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明白了转变观念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我们遇到的每件事中，使我真正明白了怎么规整自己的一丝一念。难过的是师父的经文发表了10多年后我才明白，我为自己感到汗颜，我以前真没修自己啊。师父什么都在法中讲了，我们怎么就不悟呢？我们真该好好想想，好好找找自己了。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对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越来越高，无论哪方面哪怕一丁点的不够标准，都会成为自己修炼中的障碍，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自己修炼的方方面面，特别要努力用心学法，严格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我们不能再做不好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就得用正理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8月27日。今天我碰到一位女同修，她向我诉说这段时间状态很不好，学法不入心，很长时间没有出去讲真相发资料了。她说是因为丈夫这半年只收入了3000元，生活很难以维持，他思前想后的放不下。听完他的话，我不禁想起我最近修心去执着的事情，虽然表面上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对钱的一种执着和不能正确认识修炼内涵而造成的困惑。孩子上学，老人要奉养，物价又高，生活要维持，可能是许多同修面临的问题。而工资收入又不高，怎么办？有的同修就人为地想办法多挣钱来维持生活，或者使生活更好。作为常人，当然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是放下世间一切执着者，是救度众生者，难道我们就和常人一样的去想去做吗？我这里谈一谈我在类似一些事情上的心得和悟到的一些法理，希望对同修能有一些帮助。我从事低收入工作已经3年，每月仅收入500元，加上妻子的打工收入也不过每月1000把元。以前我也是心放不下，想另找一份工作多增加点收入，心越放不下，有些常人和某些同修越是当面说我挣得少。有的常人说，那俩钱还不够我孩子花的。一次，一个刚刚走出来的同修对我说，你挣的实在太少，你怎么负得起对老人、妻子、孩子的责任？我说，人各有命。当时是那么说，但是隐隐觉得他说的有理。由于法理不清，心里有了压力。回家后，与妻子同修谈及此事，妻子说，你挣的是不多，但是你3件事哪一件事影响了？咱家又不缺什么，怎么还不知足？做好3件事才是主要的。 妻子的几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平时不善言谈的妻子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这明明就是师父借妻子的口点悟我。是啊，大法弟子当前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做好三件事。回想起来，这几年由于我的工作比较清闲，在厂子也有的是时间学法。由于大量学法，有时会明显感觉到迅速的升华。回到家又可以专注于我负责的讲真相的项目，和找同修去做正实法的事，并且在工厂也劝退了从厂长到工人许多人。不退的和没有入过协党组织的人，我也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可以说，三件事做得很实在，这难道不是师父安排的吗？师父在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中说，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挣得少，生活清苦一点，这不正是大好事吗？同时，我也找到自己许多执着心，比如好面子的心、攀比心、妒忌心、自卑心和对亲人的情等诸多不好的心。在师父的正法理下，这些心如阳光下的积雪，消融殆尽，我的心也轻松了。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为什么不这样看呢？碰到磨难就往外推。常人都在想怎么多挣钱，生活得更好。我们大法弟子也这样想吗？我们应该想的是怎样提高自己，怎样多救人。磨难来了，生活中的矛盾来了，无论是个人修炼方面的，还是正实法方面的，我们都应该以修炼人的正念坦然面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好事，是师父给我们提高安排的，透过纷繁的表面现象，是是非非，找到那执着，去掉它，而不执着于事情本身的改变，一切由师父安排，随其自然，而不是磨难来了就说，这在干扰我正实法，我不能承认，拿正实法当了走过难关的挡箭牌，心性没有得到实质的提高，这不等于没修吗？难道都舒舒服服的修成，没有痛苦与过关和去执着心的剜心透骨吗？怕吃苦，怕不舒服，把困难当作不好，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所以我们就应该彻底转变观念，用师父告诉我们的正理修炼，自动在法中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我们没有了由私心而产生的执着，旧势力的因素也干扰不了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对严重干扰我们做三件事的邪恶也必须严肃正念铲除。再进一步讲，我们大法弟子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正实法做好三件事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一有磨难就懵了，就放慢或停下正法修炼的脚步，把常人的事放在第一位去了。有时想一想，我们能在这里修炼正实法，救度众生，是一件多么荣幸而又难得的事情啊。师父曾经问我们救度众生再有十年干不干，我们同修回答说干。我现在觉得一直救度下去，直到众生全得救，我都愿意干。当我们把心放在正实法救人上，个人的一切得失和利益的享受便都不重要了，那时个人的磨难又算什么呢？还有什么心那么难去呢？ 个人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身在尘世，心在法中》节选，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纯青。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望着窗外灯火阑珊，依稀忙碌的迷中的人们，不由得感慨万千。一方面感到救人的紧迫，另一方面感到肩负重任的同时修好自己的重要。每天面对尘世的喧嚣，各种利益的诱惑，各种人心的干扰，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入戏太深，时时用法来衡量自己，时时把不高兴的事当作修心的机会，用心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让大法的法理融入身心的每个微粒中，让常人社会的一切在身体里、头脑中没有立足之地，心中只有指导我修炼的大法和急盼得救的众生。思想放在法上，一切都会变。一位经常在一起配合的同修，后来邪悟成犹大，出卖了不少同修。后来被出卖的同修陆续遭绑架，据说他还特别的提到了我。当时我的压力很大，但我知道我不能让旧势力得逞。被出卖的同修遭绑架的那天，天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我的心很沉重，但我依然没有停止自己该做的事。我去同修那儿取电脑帮忙装系统，我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我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的法，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我豁然想到，我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是属于众生的，我是带着使命来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的，与旧势力哪有一点关系啊？忽然，我感到我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有一种和法连在一起，谁也动不了的正念，那个怕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家里的人都惊恐万分，父母哥姐坚决让我离开家里。我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平静地说了自己的想法。一开始还很激动，想说服我的家人，随后说了一句，我们在一起商量，觉得让你上哪儿都不安全，看到你反倒觉得安全了。我知道旧势力的阴谋破产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观念背后的因素的一点认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9日。在修炼过程中，我发现修炼人除了在世间行事的各种各样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来自于高层的因素， 这种因素多存在于人的骨子里，看上去非常顽固，有的对应着很深的空间，有的直接来自主体生命来源之处。历史上，他们竭力维护着那一层的状态，可是在成住幻灭中，他们也在其中。他们随着主体来到世间，表现在人中就是对主体的维护，可他们维护的标准并不一定符合大法的标准。在人中，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主体，他们利用着常人中的因素，利用着正反两种因素来达到他们所要的。如他们利用着善，利用着恶，利用着怕，利用着欲望，利用着各种人心，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反映在修炼人中，就是修炼目的不纯，各种各样的为私为我的因素，顽固的执着，难改的脾气，难移的秉性等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放下一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隐藏很深。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一致对外。这种因素在世间大体上也分正反两种。正的一面，他们在修炼人中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弟子的作用。但我们要分清，这种因素他们本身也要符合大法的标准。在修炼过程中，修炼者应最大限度地放下自己，最终完全放下自我，使修炼者的一切因素全部同化大法。反的一面主要表现是维护自己的执着，对自己有利才愿放下，对自己合适才愿去做，才愿去说，表面在维护法，其实在维护自己。我们知道一切都在被正法之中，谁也逃不出去，自己先天的因素，自己先天的一切都在其中。看破自我，看透自我，看空自我，选择大法，无条件同化大法，才是明路。